家好，我是 Leo， 币圈每天都有新鲜事。本节目币圈报报会借由收集跟汇整国内外最新的加密货币知识、新闻和消息，提供给听众高品质的币圈资讯，让大家可以大步快跑，跟上瞬息万变的币圈节奏。若你喜欢本节目，请帮我留下五星好评，并且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哦。本节目这边做个简单的声明，本人非专业理财顾问，所以本节目的主要目的呢，是基于教育和知识分享，请你务必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前，先进行好自己的研究。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的节目是要延续上面一集，继续来跟大家谈 tokenomics 货币经济学。这边也帮大家做一个快速的回顾，我们在上集里面有提到，货币经济学就是帮助投资者去掌握影响特定加密货币供给跟需求的影响因素的一门学问。所以我们会关注的议题会包含这个加密货币一开始的发行量有多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还有未来它的一个发行的排程是如何，以及这个货币它目前的一个分配的状态，例如是有哪些人持有这个加密货币，以及它这个加密货币背后它所支撑或连结的一个货币专案计划相关的产品跟服务跟这个加密货币的关系是否够紧密，以及针对这个货币项目它的一个发展规划是什么等等这些面向。那我们底下呢，就会带大家来认识几个会影响到加密货币供需跟投资价值的关键维度。这些维度呢，还有指标，都是可以从 CoinMarketCap、CoinGecko 跟 Glassnode 等国外网站查询到相关资料。这边顺带一提，我有将今天节目的内容整理成部落格形式的文字档，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可以到节目的介绍去点选相关的部落格连结，如此是方便大家交互参照并快速查询本节目所提到的外部网站资料。我们看的第一个维度是货币分配，它关注的呢是这个货币项目如何针对其利害关系人去制定出一套会涵盖到预留资金、开放购买跟按照特定方法来赚取的一套货币配发的规则。在币圈啊，大部分的货币团队它在创立初期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份文件叫做白皮书。那什么是白皮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这个货币团队它写给市场的投资人，那里面的内容呢，会包含这个货币项目的商业模式啦、团队成员还有相关的技术实力，还有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等等的资料。那他写这份白皮书的文件，说穿了就是要燃起投资者对他们这个团队和货币的一个兴趣，进而去投资他们。那在白皮书中的特定一个区块呢，就会去规定说要如何将一定数量的这个加密货币去分配给像是团队、组织、基金会、社群或投资人等等。那这些分配给团队、组织或基金会的货币份额，其实可以再按照专案的性质、部门的需求或指定的用途来进行细部划分，那就是用来要支应薪酬奖励、营运费用或技术开发跟行销活动等成本。在货币所支撑的平台或专案正式上线前，有一些早期的投资者，像是创投或投资机构，他们会借由像私人销售、预售或众筹等初始代币发行，所谓的 ICO 的不同的阶段来参与投资跟认购。如果听众想要针对 ICO 不同的投资阶段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建议可以参考 Soundbit Studio， 他们有撰写一篇关于 ICO 销售跟三个基本销售阶段的文章，连结我就附在我的部落格文章里，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进到本节目的文字介绍去点选我的部落格。第二个要来谈的维度呢，是货币授予生效期，所谓的 vesting period。 vesting 这个制度规则在欧美的新创圈还有科技业行之有年， 却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翻译。它原本的概念呢，是创办人、新创团队或者是投资人，他被赋予了股权或选择权，那需要按照雇佣契约条款或一套组织预先制定好的规则来分期的被授予或生效。这个概念上有点类似于台湾有些科技公司呢会发放股票给员工，但是规定说你必须持有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将股票转售。那 vesting 这个制度呢后来就被沿用到了币圈，不少的货币项目都会预留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给货币团队的薪酬奖励，或者是供投资人来做认购，并且就规范说他们所取得这笔货币份额呢必须按照一个既定排程，在接下来的每一年、每一季或者是每一月去逐步的解锁跟释放出来。因此这段期间也会有人把它称为所谓的代币的闭锁期，Token Lockup。 那在这个生效期或闭锁期内，这些货币是不能被交易或进行移转的。许多的团队或组织甚至会搭配所谓的授予悬崖 Vesting Cliff 的一个规范。譬如说假如你是规定 One Year Cliff， 它指的呢就是你在货币团队的任职必须要满一年，如果你一年内离职的话，你就无法拿到任何的这个货币的奖酬。因此 Vesting 制度若规划的好，它不仅可以提升团队承诺，确保货币团队持续的致力于专案项目的投入跟发展，同时也可以避免创始人、团队成员或早期投资者，他若在短时间内取得比较大量的一个货币而到市场上去转售的话，容易造成市场价格的一个大幅波动或进行市场的操纵。若听众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Vesting 的流程细节，建议可以阅读 Token Vesting Process Why is this a great idea 一篇文章，连结同样在我的部落格里。第三个维度是货币的通货膨胀。传统经济学中所谈的通货膨胀 Inflation 是指随着一国货币它供给量的增加所造成的一个物价上涨的现象。然而当我们在币圈里面谈论一个加密货币的通货膨胀率的时候，实质上是在谈这个货币供给或者是流通的数量的一个增加的速度。然而大家要留意的是，货币增长速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拿比特币跟美元的关系来举例好了。目前比特币跟美元的供给数量虽然都在不断的增加，但两者的增加速度是不一样的。比特币的供给主要来自于区块链上挖矿的区块奖励，而且这个区块奖励平均每四年会减半，造成比特币的供给数量会越来越少。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当初比特币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一个上限的供应量2100万颗。相较之下，美元受到美国联准会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的影响，其货币供给的成长速度高于比特币，形成比特币相对还是比较稀缺，而就中长期来说有助于比特币价格逐步的上涨。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观察货币的挖矿奖励机制或者是它的发行计划来得知一个货币未来的一个通货膨胀的状况。第四个维度我们要看市值 Market Cap。 市值简单的说就是在衡量一个加密货币在市场上它的总价值。市值的计算呢，就是拿这个货币的单位价格去乘以它的一个流通数量 Circulating Supply。 像是 CoinMarketCap、 CoinGecko 等网站都是按照市值去进行加密货币的排序。那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市值排名前十名的加密货币，我们可以发现说它的一个单位价格其实可以相差甚远，甚至相差到万倍。例如像 Dogecoin 狗狗币，它的一个单位价格可能只有 0.37 元美金，但是比特币呢，它每一个单位的价格就要高达36000多美金。这其实跟各个货币的流通数量有很大的关系。狗狗币它的一个流通数量高达接近1300亿枚，相较之下比特币 也就只有大约1800多万枚。所以一个货币项目它是否有设定一个货币的数量上限，以及这些货币它发行跟流入市场的一个速度的快慢，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市值的变动还有市值的成长幅度。那加密货币的市值分类标准其实很多元，我在底下呢简单举两种市值的分类方式。像 Block Tempo 它就是按照市值规模将加密货币分为所谓的大盘币、中盘币跟小盘币。大盘币它是指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币种。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看 CoinMarketCap， 目前市值前15名的加密货币其实都有达到100亿美元的这个门槛，像是大家所熟知的 Bitcoin、 Ethereum 还有稳定币 USDT，还有近期很火红的 Cardano、 ADA 等等。其实属于大盘币的货币呢，原则上它都会拥有比较完整的一个项目发展计划，还有相对比较严谨的一个发行的时间表。那它的货币团队通常也比较出色，而且有良好的一个专案执行的绩效，而使得这些货币它就中长期的发展来说是比较稳健跟安全的。那至于中盘币，它的市值就是介于1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目前市值排名大约第16到第79名的加密货币是属于中盘币的一个规模。像是属于 DeFi 项目的 Aave， 还有 FTX 交易所它所发行的 FTT 的代币等等。小盘币的市值则是小于10亿美元。像是专注于促进 DApps 发展的 Harmony One 代币等。小盘币中有很多是属于新创立的货币团队，刚起步的专案计划，或者是它的一个关键技术尚未获得广泛采用，或还在寻找合作伙伴等等这种货币项目。所以它虽然具备庞大的一个成长潜力，但是也伴随着一个高度的风险。除了上面这种分类方法，国外不少加密货币 YouTuber 其实会按市值和该特定货币项目的一个成长潜力去划分为所谓的十倍币或百倍币。一般来讲，他们所称的十倍币的市值大约是介于4-5千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的规模，至于百倍币的市值呢，则是介于大约50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再来第五个维度，我们来看交易量。交易量显示的就是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交易的活跃度跟流动性的高低。交易量的计算方式呢，一般是以某个交易对，譬如说以太币跟美元稳定币 ETH 跟 USDT， 它在特定交易所24小时的一个交易量，然后乘以该货币当下的美元参考价格来显示。要衡量一个货币的交易量是否健康，我们一般是观察它跟该货币市值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看24小时交易量是否介于市值的 10% 到 50% 之间，或是呢，我们利用货币周转率，也就是以该货币的市值去除以它24小时的交易量。一个理想的货币周转率应该是介在2跟6之间，也就是每2到6天它的交易量可以完成一次该货币市值的一个周转。第六个维度则是要看创始人跟团队的品质。你针对一个货币项目背后它的创始人还有营运团队的组成和关键成员它的一个个人资历要去进行详细的评估。就如同创投它在投资一家新创企业的时候，它会去仔细评估它的团队组成，他会去观察创始人、领导阶层、技术开发、系统维运、商业开发、行销等职务的成员他的一个专业能力还有过往的资历。那你除了去看官网所揭露的一个团队资讯之外，其实建议可以透过像是 LinkedIn、 Facebook、 Twitter、 GitHub 这些社群跟技术平台去进一步的确认团队成员他的一个背景跟经历，以及他跟目前在货币团队中所担任的一个职务的契合度如何。货币团队的一个资讯它越透明，它是越有可能去降低货币投资的风险。在2018年的时候，就曾发生过一个 称为 Mirosky Coin 的 ICO 项目，他在他的官网上面假造了多位团队成员甚至是合作顾问的个人资历的案例，其中呢，他甚至还盗用了好莱坞知名男星 Ryan Gosling 的头像。我把这篇报道的连结附在我的部落格文章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进行点阅。第七个维度是社群。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发展跟社群的贡献息息相关，社群的组成包含了创始人、货币团队、开发成员、这个产品或服务的用户、投资者甚至是分析师，这些人全部都共同肩负着教育跟推广该货币项目的任务。透过社群的一个讨论跟分享，对于货币项目的制度改善、技术创新跟商业模式的发展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观察一个货币项目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个社群的大小以及是否持续的在成长，这个社群它是否热烈欢迎新成员的加入，而社群成员之间是否会热情的参与这个货币项目的讨论跟分享相关的资讯，以及是否会协助回复成员相关的提问等等。另外，像我们可以从 CoinGecko 等网页也可以观察到主要社群平台的相关数据。第八个维度是专案独特性。我们可以透过阅览官网跟白皮书来获取关于该货币专案的下列关键资讯。第一个是专案发展蓝图，也就是创始人跟团队他对于该货币项目是否规划具体可衡量的阶段性目标，以及过往目标他的一个达成状况是如何。第二，他采用的一个证明机制是什么，也就是透过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跟证明方式来决定谁可以创建新的区块链的区块并获得相对应的奖励，以确保这个区块链的运作的公平性跟维运的一个有效性。目前常见的证明机制会包含工作量证明 Proof of Work、 权益证明 Proof of Stake 跟权益委托证明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等等。第三是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该货币它所使用的一个区块链网络是否具备能够跟其他区块链交换讯息跟共享数据的能力，具备互操作性的区块链它其实才能进行跨链的货币交易跟取用其他区块链生态系中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式 DApps 跟去中心化的金融应用 DeFi。 第四点是网络的可扩展性 Scalability of Network， 也就是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该货币的区块链网络是否能扩展而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处理平台上大量的一个交易需求。第五点是应用案例，也就是在评估一个货币项目它背后所连结的专案跟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到底可以协助解决哪些生活需求或技术难题。那这些应用情境如果越多元，或者是能够协助化解的问题是越重要，那么这个货币项目就会越有价值。第九个关键维度是项目开发活动。我们可以前往像 GitHub 这种技术平台来观察这个货币项目的技术开发进展。我们即使看不懂程式码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 GitHub 程式码的托管平台上面的 Insights 的页签观察到这个货币项目是否有去定时且较为频繁的更新它的一个开发进度，以及在 Issues 页签底下来看这个货币项目是否有活跃的一个讨论串。要留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货币资讯都是以所谓的公开托管专案 Public Repository 来进行展示，而是有可能保留在他们私有的托管专案中，所谓的 Private Repository。 碰到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建议可以直接前往该货币项目的官网或者是开发者的部落格去查询相关的资讯。第十个维度是交易所清单。我们可以从 CoinMarketCap、CoinGecko 等网站查询到可以实际买卖该货币的交易所有哪些。请大家留意的是，这些网页对于这些交易所其实有进行评分或评价。那如果一个货币它只有在一些比较不知名或甚至是评价不好的交易所上进行交易， 那就要请大家重新考虑是否还要投资该货币。毕竟一个好的货币项目，它都会尽量的去争取在评价良好的交易所上架，而投资者在这些交易所所获得的保障也是比较周全的。第十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维度是链上指标 On-Chain Metrics， 它是以加密货币的公有链上的数据来作为衡量的指标。由于公有链它提供了公开透明的交易记录跟数据，所以我们可以借以来精确的分析加密货币的网络活动。 CoinMarketCap 等网站它可以观察到的链上数据的指标为数众多，那我们在底下简单举三种来供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是活跃地址数，也就是观察有账户余额的活跃地址数相较于全体的地址数的一个占比。那这个指标是要让你能够掌握到真正有在使用跟交易这个货币项目的用户的比例。理想的一个货币项目应该要有一定数量的活跃地址，但观察只占比时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当新增的活跃地址数跟全体地址数是同步增长时，那它的占比就会维持不变。所以此时我们就应该要分开去观察实际的活跃地址数跟全体的地址数的一个变化情况，若两者皆在成长，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第二则是交易平均间隔时间，通常是以秒数显示，其可以反映该货币的交易活跃度。一般而言，若一个货币的交易间隔时间越低，代表它的交易越活跃。然而这个指标是不适合进行跨币种之间的比较，而是用于观察同一种币种它在不同的时间点之间的一个跨时比较。毕竟不同币种之间它区块链协议的设计以及相关的规范未必相同，所以在协议基础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去进行跨币种的比较并不客观，而协议内容亦有可能随着时间去进行调整。第三则是持币集中度，它是按照个别地址中所持有的加密货币的数量来进行整体数量分成的统计。这样可以看出在这个货币生态系中该货币的分布状况，以及大约有多少个金鱼或所谓的大户的地址。理想上一个良好的货币项目要避免它的货币大量集中在少数几个钱包地址中，因为这就代表那些金鱼或大户对于该货币的价格有很高的掌控能力。然而需要留意的是，因为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个钱包地址，所以金鱼或大户亦可能将其货币资产分散在数个不同的钱包地址中，来降低单一地址的持币数量。那我们来做个总结，今天带着大家从十一个维度来观察一个货币的供需特性跟投资价值，包含货币分配、货币生效期、货币的通货膨胀、市值、交易量、创始人跟团队品质、社群、专案独特性、项目发展活动、交易所清单跟链上指标。大家透过这些维度可以深入的去认识一个货币项目，这个有助于在面对加密货币市场较剧烈的市场震荡时，不会轻易的受到市场氛围或小道消息的影响而做出冲动的交易决策。你只要货币的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大家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去持续的持有所投资的货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鼓励大家要 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 你了解货币越深，你的心就会越定。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录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